今天上市的这个龙头，我想问问他，你说他未来涨，对这个芯片股好是好事儿，还是说他跌是对芯片股是好事儿？
长期来讲肯定是涨是好事，不过你想，如果龙头都不行了，那其他二猫狗的肯定更不行嘛。但是今天大家因为看到，就是说好像重组其他的都比较黯然失色，我觉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龙头太光彩夺目了，成交额都1500亿去了，是吧？两市一共才多少成交额，它都占到5%去了。
其实老师，你这块分析的不仅准确，而且还挺大胆的。其实当年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其实芯片股是连续的暴跌的。今天扎了一个下影浆，又反抽回来，其实走的还是挺强的，蛮强的。
这个我给大家讲，会员直播里面2周前就给大家讲了，就说我说长鑫科技如果是5月份上市是吧，6月份市场情绪很狂热是吧，然后走成五浪疯狂，那反而是比较让人担心的，有可能就是上市即巅峰了。那如果你要是真正市场存储啊，科技又经过一波杀跌以后，市场情绪处于惊魂未定之中，其实说句实话，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大家上周其实还是比较惊魂未定的，包括今天早上一开盘，其实也是杀了一下，也是还有点害怕恐慌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是机会。你会发现，其实长鑫那个时候啊，或者这个龙头是吧，它反而可以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东西跟时点，它上市时点有关系，再加上它这个战略地位，大家还是要往长远去看。你看我们包括国产替代这种方向或者这种脉络，这么多年来很多最后都成功了。所以说，资金对国产替代或者沿着产业链向上游攀升是比较有信心的，还是确实有成功路径走出来的。不管是你说的这个是宁王啊、面板的龙头啊，这些，他们最后都成功了，就很多都成功了。那成功这个事情确实让资金还是会比较乐观，也觉得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这个存储芯片这个领域，是不是将来啊也能实现一个很强的一个国产替代和走向成功呢？因为我们有大规模的市场，其实很多的产业都是先把国内的市场给它占据了，然后再利用这个低成本优势，是吧？再杀到海外，再把海外市慢慢给它占据，然后再一点点往高端推，整个过程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过程走过来的。所以说，资金对这个的信仰还是挺深的，说实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他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是500亿，刚刚您提到说他全年利润大概为多少？
可能是2000亿左右。
啊，那个很高，他年能是上半年的3倍。
它主要是6月、7月这几，它芯片价格在涨，然后它单月利润很高。
那真的很夸张啊！但是其实它的市值其实现在目前来看也不是很低，因为三星海力士其实也就是1万亿美金嘛，它现在相当于海力士的接近一半左右。但是它的营收的规模和吸收水平，其实跟三星海力士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个是你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去看，是有的时候估值它有的高估值的道理和这个溢价有溢价的道理。它为什么市场这样去看，给它就是这么高的一个估值？你觉得它营收跟三星海力士差距那么大，但是却估值给的那么高？主要其实还是这个替代国产替代的效应，还是侵蚀他们市场的一个效应。认为存储这块我们有很强的、很长的血坡可以去爬。或者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抢占别人的市场，所以给他的一个是成长溢价。就是说，存储这个行业本来是个周期行业，大部分里面的公司估值给不高，包括美光给个7、8倍是吧？三星、海力士给个5、6倍，它是给不高的，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周期性。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龙头它就可能给它估值溢价？一个是因为我们国内市场流动性有流动性溢价，本来流动性就比较充沛，是吧？再加上它还有将来国产替代这个概念，它将来的空间啊，它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说给它的估值就比较高。这种溢价其实真正到最后慢慢估值下来的时候，反而就没什么搞头了。它走向一个成熟的、非常稳重的、稳如老狗的这么一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它的成长性也基本走得七七八八了。
在 A 股行这个逻辑确实还挺强的，有点类似于中芯国际。其实中芯国际与国外的巨头其实也是有一些差距，但是你看港股的中芯国际和 A 股国际就差了很多。
你要看一下哪些地方我们能追赶的成功率高一点，有些低一点。中芯国际它在这个晶圆制造方面，跟台积电啊、跟三星啊这些比，差距追赶的难度啊，我觉得比存储这块追赶的难度还要大得多。实现弯道超车或者想追上，对，更难。
未来半年看半年，它是一个牛市还是一个熊市？不是，
非牛非熊，
对，比2024年9月份以后的那种普涨行情难度要大很多，是吧？
大多了。是非牛非熊，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故意给大家说个模棱两可，而确实是实话。因为它下半年的环境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后有很多宏观层面的一些变化，加上有很多已经涨的确实很多，所以说你说下半年是一定是熊市吗？ 又没有看到似乎明确的一些信号和迹象，你说还是牛吗？那有些可能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了。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你要问我，我只能说是非牛非熊。
对，以前你看2019年那一波行情，其实有一些个股或者板块它的上涨的周期也就是18到20个月，其实现在距离2024年9月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了。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这种行情真的是需要聚焦于某个细分的领域才可以，大面上的机会好像很少了。
反正是蛮有难度的。